各位听众朋友好，这几天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微信圈里面，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哎，你钱收到了没有？大家说的这个钱啊，是什么钱呢？就是日本政府分送给每一位日本国民和每一位在日本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外国人的10万日元。这十万日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相当于6655块人民币。这笔钱呢，是老老少少每个人都有份。我一早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呢，果然是领取这10万日元生活补助金的通知书。我把这封信呢，也称之为是安倍的鸡毛信。鸡毛信啊，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革命电影。爸爸从怀里面掏出一封信，对海娃说啊，马上到上王庄去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信角上插着3根鸡毛，就知道这是一封挺紧急的信。这10万日元啊，算是日本政府对于每一位生活在日本列岛的人遭受新冠病毒疫情的一种补偿。那么这10万日元在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留学生来讲，是一个月的打工钱。对于刚走出学校大门参加工作的年轻来说，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2/3。所以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在这个时候，你就想做葫芦爸。假如家里有5个孩子，哪怕最小啊，出生才1个月。家里呢，一下子可以领到70万日元的政府红包。节目听到这里啊，一定会有听众朋友问，为什么日本政府给外国人也发红包呢？今天节目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日本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叫公平。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新冠病毒疫情啊，已经持续了快4个月。日本也好，其他国家也好，受冲击最大的是企业。国内的企业家们经常跟我探苦经，说快撑不住了，同时呢也问我说，徐先生，你能不能撑得住？我说啊，我们现在也是死扛着，因为亚洲通讯社几家公司实体企业呢现在还没啥大问题，中国经济新闻报纸呢办了20年，现在是不死不活，自媒体这一块呢光吆喝没有多大的利益，旅行社这一块呢也是受伤最重。我说在这一场新冠病毒疫情当中啊，像我们这种民营的小媒体还能活下来已经是谢天谢地，我们只能呢努力救自己，因为我们不想死。3更半夜的微信聊天，当我说完这些话，电话那头啊朋友是沉默了很久。我知道大家日子啊都不好过。去办公室上班，看到7、8份退回来的报纸，邮局敲的退送理由章都是搬迁地址不明，意思是说这几位读者啊，要不搬走了，要不公司破产了，无法投送。我们打电话过去确认，好几个电话呢都已经打不通。这一场疫情我们现在感悟的也许只是自己生命的庆幸，因为我们终于躲过来了，接下来可能会痛感自己的事业与生机是否还能持续。虽然我不需要看老板的脸色，不需要像别人那样天天惦记着会不会被炒鱿鱼，但是作为媒体的经营者，天天被员工看着脸色，我的脸呢也白嫩不起来。因为没有1-2年的时间，我们都回不到从前。而在这1-2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能否扛得过去，这才是大问题。所以我对那位中国的企业家朋友说，我是天天等着安倍的这封鸡毛信，因为里面装的10万日元够我一个月的开支。说一句实在的话，日本政府这一次啊，可真是撒下了血本。在我个人收到这10万日元之前呢，我们通讯社也收到了日本政府发给的200万日元的补助金。那么200万日元呢，就相当于132,500块人民币。这笔补助金呢，叫企业持续化补助金，意思就是说，政府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还能存活下去。这10万日元和200万日元都是白拿，不需要归还。还有几笔钱呢，我们也在申请当中，也可以白拿。一笔呢是房租的补贴，日本政府承担了中小企业房租的80%，补助时期呢是长达半年。还有一笔呢是企业员工在家工作的特别补助，一天呢最多可以拿到8400日元，相当于500块人民币。还有一笔呢是购买电脑的补助金，因为日本政府号召企业员工要回家工作，利用电脑视频联系工作。那么员工家里电脑不够怎么办？那么政府就发给你补贴。企业内部构建一个网络体系，包括购买电脑，政府一次性可以补贴110万日元，相当于73,200块人民币。在这一场疫情当中，如何救助企业和帮助个人，日本政府是准备了一篮子方案，并两次通过了预算补充方案。目前呢，这些救助方案都已经开始一一兑现。比如给中小企业发放的企业补助金200万日元，给个体经营者补助的100万日元都已经开始发放。还有给每一位日本国民和外国人的10万日元的补助金，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拿到。如何申领这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金，日本政府呢是画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以4月27号出生或者死亡为界。也就是说，在4月27号之前出生的婴儿与4月27号之前还在世的人都可以申领这笔钱。因为4月27号是这一补助方案在日本政府的内阁通过的日子，这呢体现一种时间的公平。日本政府的公平还体现在不分日本人与外国人，两者是一视同仁。凡是生活在日本列岛的所有人，你只要在这个列岛上拥有合法的身份，在政府的户籍本上有登记，能够查得到姓名住址，那就人人有份。所以啊，作为一名在日本的中国人，我当法人代表的公司也可以得到日本政府的补助金，我个人呢也可以拿到1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金。不仅如此，日本政府呢还考虑到许多大学生、中专生和语言学校的学生，因为打工的店铺呢临时停业关门，一两个月呢可能就没有收入，那么就决定给减少了收入的学生，也就是困难学生呢，另外发放10万日元的特别补助金。那么这一个补助金啊，不仅是大中专留学生有份，就是刚到日本不久在语言学校里面读书的外国学生也是有份。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名留学生，平时呢勤工俭学，比如说在一家居酒屋里面打工，那么现在居酒屋响应政府的号召停业关门，于是呢你就没有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好，你凭店长给你出具的失业证明就可以申请领取这10万日元的特别补助金。那么加上日本政府另外发给每个人的10万日元，其实作为一名留学生，你可以领到20万日元的生活补助金。 目前啊，在日本的各种劳动现场还有几万名我们中国的研修生，只要你在日本有外国人在留卡，也都可以领到这10万日元的补助金。所以啊，收听这一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在日本的中国研修生或者研修生的亲朋好友，一定要记住，你们要叮嘱日本人老板或者陪伴你们的中国人翻译，帮你们申领这10万日元。如果日本人老板或者中国人翻译不帮你们申请，那么你们呢可以直接去当地的市政府、町政府或者是村政府直接询问，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么在日本的外国人到底有多少呢？总数是282万人，其中呢82万人是中国人。外国人在日本是没有选举权，所以呢对于安倍首相来说，讨好外国人没有直接的好处。那为什么安倍的这个毛毛雨啊还要淋到在日本的外国人头上呢？原因啊不在于外国人纳不纳税。比如外国留学生，他一个月打工挣不上8万日元，还轮不到他缴个人所得税，最多呢就是买东西交点消费税。日本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根本在于在日的外国人是同样响应日本政府的号召，也在家里面抗击疫情，也同样蒙受疫情的威胁，整天是提心吊胆，同样蒙受没有工作干的痛苦，遭遇没钱的煎熬。所以日本人与外国人，大家的苦难是平等的，得到的救助也应该是平等的。如果仅仅因为我是外国人就不发给我补助金，那么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日本政府啊，弄不好是要吃官司。这就是日本社会的公平精神。所以我们回顾这场疫情的前前后后，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疫情来临时，日本政府号召大家积极配合，没事啊别老是往外面跑，叫自束，就是自我约束。好，那么大家积极响应，尽量待在家里面，开店的呢把店门关了，但是造成的经济损失你政府得担当一点。那么政府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不会让大家白受苦，于是呢政府就是撒钱，从企业撒到个人头上。不仅如此，学生要上网课，那么政府又鼓励你在家里面办公，那么家里就一台电脑或者家里根本就没电脑，那怎么办呢？那么政府就要掏钱帮助你买电脑。学校呢要复课，政府说你得准备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好，这个活我来干，钱得政府出。安倍政府呢于是决定给每一所中小学校最高补贴600万日元，相当于是39万元人民币。我们常说啊，日本人做事一根筋，说的是日本人做事情啊他不会转弯死脑筋。其实筋这个字在日语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就相当于我们中文当中的道理。日本人做事情啊总喜欢讲一句话，叫时机が通っているか通っていないか，翻中文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啊是不是符合道理还是不符合道理。所以你政府做出的任何一项决定都要讲道理，要承担责任。比如说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叫一些店铺停业，那么店铺可以停业，但是房租依然要天天付，你政府呢得帮我承担。政府说我没法承担全额，那可以承担多少呢？80%可以吧，那就行。于是政府宣布每家店铺最高补助房租可以达到100万日元，也就是说相当于66,300块人民币，而且可以补助多少呢？半年。日本政府这样做在老百姓的眼里面就是讲道理， 复合道理。所以日本政府给在日的外国人发钱，让外国人也享受与日本企业和日本人同等的补助待遇。日本政府也是在履行讲道理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呢，不需要太激动，但是呢，我们可以体验一把什么叫公平。因为有公平，才有社会的和谐。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不少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很喜欢节目之后啊，为大家播放的日本歌曲。很遗憾呢，都是日文，但是我相信这些歌曲的旋律大家一定会喜欢。一位名叫凤凰于飞的听众朋友留言说，徐老师能不能播放一首邓丽君的日文歌曲。那么这一次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欣赏邓丽君演唱的日文歌曲，叫時の流れに身を任せ，我们中文就叫我只在乎你。
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平凡だけど誰か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